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召聚在你的脚前。主，我们知道你还要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愿你爱我们，你愿意更多的得着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变化向你。所以你一次一次给我们机会，你在你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你，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主，深愿我们都能够越过越能够被倒空，越过越被你的灵所充满，越过我们向着你越单纯，能够用清心来见你。盼望我们真是能够看见天向我们打开，盼望我们能够走在合你心意的路上，讨你的喜悦。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交通《使徒行传》第七章啊。在前面一章，我们特别看见啊，斯提凡这一个人啊，他是认识基督丰满的这一个人啊，因为在他里面啊，什么都是满的啊，他被圣灵充满，他满得恩惠能力啊，他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啊，所以这一个。认识基督丰满的人现在在这个犹太教里面就好像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这新酒这新的生命的能力太强大，迟早要把这个旧皮袋给炸破炸裂。所以当斯提凡在那里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之后，当然他也做了很多的见证，结果就很多人起来抵挡他。但是因为斯提凡是用圣灵说话，所以众人就抵挡不住，所以他们就买出人来说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百姓，忽然把他捉拿带到公会去，又设下假见证说他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还是听说他要毁坏，说到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他说他们的规条。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属灵的冲突啊。什么时候我们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我们真的认识基督的丰满，在宗教的世界里面，特别在宗教的世界里面你不能不发生征战啊，因为在这里到底你是要遵循传统律法规条行事，还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啊。所以在第六章我们就看见这个冲突就发生了。那到了第七章，我们知道这是一章非常在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啊，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啊，连保罗当时的扫罗也深深受这一篇信息的影响啊，所以后来路加能够把它记下来，我想都是从保罗那里来的啊，所以保罗听见了就记下来了，虽然他不想要听啊。那这个见证很重要，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人啊，斯提凡这个人，他是一个见证人，他是一个殉道者。我们上次特别看见了他这个人的见证，那另外一方面当然跟他所见证的话有关系，所以不仅仅是他的所事，更是他所说的所发表的，所以这第七章算是非常重要的一章。那第七章斯提凡所发表的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呢他是却从启示的光中来看历史，这些听他讲道的这些人都是在公会里的人，他们都懂得历史，而且他们非常熟悉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他们是落在传统里面，他们对历史的看法跟斯提凡不一样，同样是历史，但斯提凡呢却在启示中看见，在启示中发表。 那这也是我们在读圣经所需要读的，因为很多时候神的儿女读神的话乃是读历史，并不是在启示里读，所以造成很多的困扰。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启示的光中来摸着神真正的心意。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其实给我们有很清楚的看见。那一开始的时候，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什么事呢？就是他们控告他的事，说他谤读摩西，谤读神的话，不住召见圣所，恨律法，要改变摩西的规条，要毁坏这地。所以大祭司他们就问他，到底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所以斯提凡接下来所讲的，你会发觉跟这些有关系，讲到圣所，讲到律法，讲到规条，讲到神的话，讲到摩西。所以这些话基本上是他针对他们的问题来回答的，但是在启示的光中来回答。所以你会看见后面他会提到，为什么提到那么多圣，关于圣所律法的事情。但是他这么长的一篇讲到啊，你会发觉他重点在三个人身上，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约瑟，一个是摩西。那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这三个人呢？你看其实有很多人都很重要，比如说你说像雅各也好，像大卫，像所罗门，但他没有强调，他最主要强调这三个人，因为讲到亚伯拉罕是跟那个启示的源头发生关系，讲到约瑟是因为他被弟兄所卖，预表我们的主他要被他的弟兄所卖，讲到摩西他是被他们弃绝，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做我们的首领，摩西曾经说，在你们当中神要兴起一位弟兄向我，你们要听他，这些人这个都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整个斯提凡所讲的，一方面讲到那启示的源头，一方面是其实是讲到基督，讲到主来发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从他所强调的这几个人身上，我们来看他要发表些什么。所以第二节斯提凡就说了，他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提到亚伯拉罕怎么蒙召，神怎么向他显现，然后他怎么离开那个地方。那你读斯提凡这一篇文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斯提凡这个人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因为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读出这一段话，所以我们要来看他怎么读圣经的，他怎么得到启示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一章，这是我们一般读圣经的读法啊，创世纪十一章第二十七节，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拉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拉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拉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撒拉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亚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 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12章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我们读圣经所读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创世纪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对亚伯兰说话是在哪里说的呢？是在哈兰说的，对不对？是在哈兰说的嘛？因为当塔拉死了以后，耶和华才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但是你读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在写的时候是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了。这是他读出来的。我们一般读是读到他来到了哈兰，神向他显现，呼召他往迦南地区。所以你看见斯蒂凡很会读圣经，他怎么会读到这一段呢？当然圣经上有好几个地方提到，不过如果你读创世纪15章第7节，耶和华又对他说，就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从林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所以从创世纪15章，神对亚伯兰讲得非常清楚，神是在他还在加勒底的乌尔就领他出来了。那时候其实他领他出来就是向他显现了。所以你看见斯提凡他读经，他们是反复读的，他们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一起，他们看见了神。所以神的呼召在创世纪12章的时候是第二次向他显现，第二次向他呼召。第一次没有写出来，但在别的地方指明了。所以你看见他们为什么能够读得那么好的圣经，因为他们在启示里面读的。好，接下来他就讲到了，如果按照他所讲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7章特别讲到，荣耀的神在那个时候向他显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换句话说，当斯提凡在讲这篇道的时候，一开始就把他们带到源头去，那启示的源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能够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乃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是神的启示。他们是从启示开始的，但是后来呢，他们就落到了宗教的里面。所以斯提凡是要把他们带回到源头，让他们知道神的显现，向亚伯拉罕显现跟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神不向我们显现，我们所听的道都是传统的，都是听来的，都容易落在宗教的里面。如果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如果神没有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那我们就容易落在宗教里面。落在宗教里面很可怕的。你看斯提凡讲了一篇，做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宗教的人怎么样呢？买通人来把他捉拿，控告他，回谤他。所以宗教是很可怕的。所以斯提凡一开始讲这整篇道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奇事的重要，神的显现的重要。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神向我们的显现，荣耀的显现。怎么看呢？从新约告诉我们，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亲近主，我们真正带着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来亲近他，在主耶稣的面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很多的宗教，特别是走偏了的宗教，基督教走偏的宗教，他们高抬神，但他们贬低了主，他们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就落在宗教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真正要看见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你离不开主的。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神的荣耀可以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什么时候我们带着一个单纯的心 清洁的心，我们可以敞着脸能见主，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开始就讲到他是在加勒底的乌尔这么一个黑暗的世界，充满了偶像的世界里面，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你知道每一次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那个荣耀是所有的偶像都要失去光彩。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人事物抓住我们的心，你不能不说这些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如果向我们显现的时候，这些都要失去它的光彩，失去它的吸引力。所以我们亲近主，见主的面是非常重要的。那每一次有了这个显现，就一定带下呼召。所以第一次的显现带下的呼召，就是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因着这个原因他离开了。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遇见了神，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我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够离开我们原来的地方，因为每一次的显现一定是带下呼召。所以宗教为什么可怕？因为宗教它是这样，它没有见到神的荣耀，所以它抓的呢都是那些遗传传统教条，这些东西本来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是在神的灵里面呢，这些都变成死的，真理也要变成道理，失去它的能力。真理能够使我们得以自由，但道理没有这个办法。所以如果真正的遇见了这位主，接下来一定是带下呼召。那呼召是离开什么呢？就是离开本地亲族。那当然这是预表性的，所以我们要在启示的光中来讲，就是属地的人来讲呢，他是要离开他的本地，能离开他的亲族。我们知道本地是指着这个世界说的，亲族呢就说出了我们都是亚当的族类，所有出于天然的出于肉体的你都要脱离。所以如果没有启示，你不会想要离开脱离世界，你仍然想要活在世界里面。如果你没有启示，你不会想要离开肉体，你仍然活在你的天然，活在肉体的里面。所以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个遇见过主的人，神都给我们个呼召。这个呼召呢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是天召，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就开始走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脱离属地的，我们进入属天的，脱离属肉体的，进入属灵的。换句话说，我们虽然在地，却不属于这地，我们在地呢如同在天，我们虽然生活在地上，却受天的管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行为都是受天在那里管制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天召，这是每一个遇见过主荣耀的人呢都要承受的呼召，都要答应的呼召。那圣经上也给我们讲到，神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所以他的呼召乃是在荣耀里面，要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里面。今天你活在肉体里面就是羞耻，只有活在基督里面是荣耀。所以什么时候有神的同在，什么时候有神的彰显，什么时候神满意的地方，都有神的荣耀的彰显。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蒙了一个召，不是不一定呼召你去做传道人或者做牧师，每一个人的呼召就是说进入他荣耀的呼召，让我们脱离属地的属肉体的，进入他的里面。当然也包括了荣耀跟美德的呼召，换句话说，他要把基督的性格做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呼召，要脱离我们的天然，脱离了肉体，让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那圣经上也提到，我们所蒙的召来是圣召，圣洁的呼召。什么是圣洁？我们一直强调， 圣洁乃是说我们与这些世界与这些肉体天然分别出来，然后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这是圣召，这是圣洁。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见过神荣耀的人，很自然的你就发觉呢，在你里面有一个呼召，这乃是一个天召，一个圣召，一个荣耀，一个美德的呼召。那当然这个呼召是不容易的，所以你看见呢，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是塔拉带头的，塔拉没有异象，塔拉没有启示，但是塔拉是长辈，所以是他，可能亚伯拉罕跟他提到他要离开了，塔拉舍不得他的儿子，所以塔拉就带头，带着儿子，带着孙子，带着儿父，就走到了哈兰，就停下来了。所以每一次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有这个启示跟看见，我们的路都走不远，走到一半就要停下来。只有启示的人呢，神可以不断的呼召他继续往前。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启示，有这些得着。但是为什么这么难而我们还可以走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讲到这个呼召也是一个恩召，因为他用恩召召我们嘛，所以这是一个恩典的呼召。意思就是说呢，他不但有呼召，他也有供应，这里有恩典的供应。如果不是这个恩召，你看亚伯拉罕不可能走到底的，乃是恩典一直的供应他，扶持他，引导他，把他带到最后的地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看见、认识和呼召，并且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才能够脱离宗教的辖制。否则的话呢，你看很容易就落在宗教的里面，不但不能侍奉神，可能还抵挡了神，所以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到了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再一次呼召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神不但给他呼召，神加上应许。所以到了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你看见神的爱跟怜悯，他知道我们才能跟不上，所以他再一次显现，再次呼召的时候带着应许鼓励我们往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斯提凡一开始的时候就从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启示开始，这应当是整个犹太人他们应当有的经历。所以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不是因为荣耀的神向他们显现，向亚伯拉罕显现，就不会有后面这些犹太人被分别出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斯提凡特别要向这些犹太人讲到，就是说他们需要有这个启示，需要有这样的看见，否则的话就容易落在他们今天这样的光景。所以接下来他就讲到到了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四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在之地。好了，到了第五节，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那这句话很特别，神应许他，但神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换句话，亚伯拉罕一生都过着帐篷寄居的生活。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就给他们看见，也给我们看见神的祝福不是属地的，不是暂时的， 乃是属天的永远的。因为神应许了他，他却没有得着，你看到没有？那代表什么意思呢？神不是神，神是有预表的，否则的话神就把那个迦南地给他了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在启示的光中来读神的话啊，我们所抓的都是属地的祝福，不是暂时的祝福。这也是今天神的儿女所做的事情，很多神的儿女看重这个，而没有看见那属天。神不是不顾虑我们地上的需要，神当然顾虑，我们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我们。但是你看，从斯提凡对亚伯拉罕所对这些犹太人所讲的话，特别看见，让他们看见神所看重的不是属地暂时的，那是永远的。否则的话呢，神就给亚伯拉罕这块地就好了嘛。所以他说在这个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候他没有儿子，他的后裔在原文就是儿子，而且是单数的，我们知道这是讲的基督说的。所以整个的迦南地，说句实话，到了新约就很清楚了，乃是指的基督说的。我们曾经讲过迦南地有两个预表，在以弗所书特别强调他讲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到了希伯来书呢，特别讲到在他里面那个竭力进入的那个安息，所以那是基督说，指着基督说的。但今天很可惜，犹太人还是觉得这个迦南地是他们的宝贝，但在属天的里面，我们知道这才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事实上斯提凡一直要强调的是把基督带进来。那神说第六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所以你看见很奇妙，就神应许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儿子。好了，但是呢，给他儿子给他后裔也就算了，但接下来神怎么说呢？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这什么意思？就是所有属灵的祝福跟产业，一方面你必须要凭着信心来得着，因为这是一个应许；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属灵的祝福和产业，当你要得着之前呢，你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倒空、十字架的破碎跟十字架的试炼。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应许给你了，但是呢他们要被苦待400年。所以这里有十字架的功课啊，这里你需要被倒空、被试炼。所以这是属灵的原则，在斯提凡里面全部讲清楚了。当然他们听不进去，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启示。今天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也没有这样的启示，所以没有看见这个。但是今天我们要在启示的光中来读的时候，你就发觉神把他所有的属灵的道理都放在这里面，属灵的原则都在这里。接下来又说到，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那国当然是指着埃及，但也预表世界，我要惩罚，换句话，神的审判迟早临到这个世界。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所以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肉体中带出来有一个目的，那是要我们来侍奉他。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得到自由了我们就可以凭着自己来活了，我们乃是呢被他的爱所激励，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然后第八节，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所以这里提到了割礼，这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到了后面，你读到第51节，使徒行传第7章第51节，你们这应着景象 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因为犹太人他们所夸口的就是割礼，所以斯提凡一方面告诉他们这个割礼的由来，一方面让他们知道你们行了外面的割礼，但是里面的割礼你们没有行，心与耳未受割礼。所以你看见斯提凡都是在启示里面来读历史，跟他们所读的不一样。所以为了这一点，我们要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七章，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我想我们都来复习一下，虽然我们都知道了。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定我的约中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那这一段圣经我们曾经交通过，但是因为很重要，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知道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把地给他，也要赐他后裔。但是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住了十年了，所以但是呢没有办法生育，所以呢他就借着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以斯玛利。结果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亚伯兰是86岁，神应许了，但是他信不来，就凭着肉体帮神的忙，就生下了以斯玛利。那时候他86岁，所以接下来一直到99岁，这中间呢没有提到他的生活，也没有提到神对他说话。那现在到了17章呢，现在已经到了99岁了。那圣经上说到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老迈，年纪老迈，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这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呢？完全人就是生命成熟的人。换句话说，神对亚伯拉罕是的意思说，在这99岁之前你不完全，在我面前不完全。为什么他不完全呢？因为他还是靠着肉体来行事，肉体常常做的事情是好的，肉体常常做的事情是要帮助神的忙，肉体常常想要讨神的喜悦，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悦，肉体不服神的律法，肉体也是不能服。所以现在神在他来到了他整个人的年迈的时候，神对他说：“你现在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那你怎么做完全人呢？首先你要认识一件事情，我是全能的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是全能的神，我们想要做完全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说我们怎么老是失败，我们老是生命不够长进，没有长进到我们期待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想要靠自己来达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神首先向亚伯拉罕启示他的自己，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能够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这是神的应许。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要在他的面前做完全，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不断的行在他的面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离开了神，赶快要回来，只有不断的回到神面前，行在他的面前，行在他的光中，行在圣灵的里面，行在他的爱中，我们才能够做完全。所以一方面乃是神应许我们他是全能的神，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来亲近他，来面对他，来活在他的面前，借着行在光中，我们来做完全的人。他说我就与你立约，所以现在神呢，虽然亚伯拉罕到了这个时候他不断的失败，但是神呢愿意降卑他的自己来与亚伯拉罕立约。我们知道神不需要立约，因为立约就把神绑住了，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可以，神说话一定算话的。但是为着呢我们的信心的缘故呢，他愿意降卑他的自己，把他自己给绑住了。其实约是把他自己绑住了，所以要叫他做多国的父，要叫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兰原来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尊贵的父亲，当他拉给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盼望他能够做一个尊贵的父亲，有很多的孩子，他能够很尊贵。但是现在呢，神要叫他做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所以多国要从他而出，君王要从他而出，神要与他，而且世世代代的后裔坚定他的约，做永远的约。我们曾经交通过，亚伯拉罕的约是非常宝贵的约，因为它是新约的基础，它是一个单边条约，换句话它对我们，它不要求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活在它的面前，其他全部是神所做的。后来以色列人不认识神，所以神与他们立了旧约，十诫西乃山的约，因着他们签了那个旧约呢，所以后来神用那个约来对付他们，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感谢主，主给我们所立的约乃是按照亚伯拉罕的约而来的，那是一个单边条约，那是一个新约，所以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但这里特别提到一点，这个约有个记号，乃是受割礼，割礼乃是对付肉体说的。所以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身上呢，他们的确所有的男丁在第八日出生的时候都行过割礼，做了记号。但是斯提凡所要讲的是什么呢？你必须要从启示来看。所以到了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你看，在旧约，在历史上来看，以色列人他们行了肉体的割礼，但从启示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所受的不是肉体的割礼，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来是做新造的人。所以基督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他已经给我们行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礼。 啊，除去我们肉体情欲的隔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已经受了这个隔离，所以这是我们的地位啊。当在经历上，神要借着十字架不断来把我们带到那个实际里面去啊。所以这个是司提反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了，当然他们听不懂，所以后来他说你们心与耳未受隔离。所以司提反试着用启示的眼光来看这个历史来告诉他们，所以他说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就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的割礼。所以 每一个人行割礼都在第八天，因为我们知道第八天乃是指的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都在复活的新造里面受了割礼。但另外呢，也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是在复活的生命里面，你没有办法真正对付你肉体的情欲，所以是在第八天给他新的割礼。所以这一段话呢，就是亚伯拉罕特别强调的，不是，就是司提反特别强调的，让他们知道他怎么在启示里面来看他们所认为的历史，盼望呢借着光呢让他们能够明白，能够悔改，所以这是他所讲到的。所以这是他第一个重点，就是亚伯拉罕讲到那个启示的源头。然后很快的呢，他就带下来到了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祖，然后接下来你就发现他很注重的就是约瑟了。所以后面花了好几节讲约瑟啊。第九节，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法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那里。所以这一段是讲到约瑟啊。那当然借着约瑟他要启示基督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瑟这里所提到的，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啊。那我们的主也被他的弟兄所卖，神却与他同在。所以你看见啊，就是很多时候在艰难的环境里面啊，事实上是经历我们更丰富的与主同在的那个条件啊。所以诗篇23篇特别讲到啊，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啊，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可能会受到，不管是从家里面的人来也好，或者工作的场所，或者甚至教会里面啊，受到一些拦处啊，神允许的，但其实神是怎么样愿意把更多的同在给我们，因为这是他属灵的原则。你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你很难经历主的同在，反而在艰难里面，当然你必须要信靠他。我们知道当约瑟被卖的时候，你看他没有发怨言，他从主那里接受，所以主的同在一直的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所以虽然有苦难，但是因为有神的同在能够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不会因着苦难把他给埋没了，而是让他能够胜过苦难在苦难之上，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的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所以十字架一方面倒空我们十字架一方面呢也把神的恩典和智慧充满我们因为圣灵乃是智慧和启示的灵。 所以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觉得凉。所以这是神的智慧，你看神知道这个灾难要来，就先派了约瑟过去预备粮食。所以神总是早先一步给我们预备。所以表面上是他的弟兄卖了他，事实上却是神的安排。所以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所以很特别的，你会发觉现在有两次敌粮，一次是他们有十个兄弟，便雅悯留在父亲的身边，十个兄弟去敌粮，就敌了粮以后回去了，约瑟没有跟他们相认，但是第二次要求他们一定要带小兄弟来，便雅悯来。然后我们知道约瑟就故意把那个占卜的银杯放在便雅悯身上，然后后来把他们追查出来全部带回来，第二次才相认。为什么要第二次相认呢？因为第二次约瑟看见了一件事情，约瑟跟他们相认。那这是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42章，创世纪42章是第一次来敌粮，我想我们就不看了，因为我们都很熟悉了，我就不看了。我们看第45章好了，第45章是第二次，然后约瑟呢情不自禁跟他们相认，所以有两次。那这两次中间发生了什么事让约瑟跟他们相认呢？因为当便雅悯被带回来的时候，犹大说话了，第44章的18节，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愿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个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见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他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与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与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 我怎能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啊，这个时候约瑟就与他们相认啊。当然，一方面是因为雅各的关系啊，但是约瑟更看见了他们现在的兄弟啊，能够为他们的小弟兄担罪。换句话，在他们身上的确看见他们的悔改。所以在第二次的时候，约瑟不能不相认，放声大哭，禁不住了，放声大哭。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特别提到这两次相认，两次敌粮，第二次相认。换句话说，在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他们肯悔改的话，你看就相认了。其实约瑟斯提凡是告诉他们，他们要悔改的，因为他们把主给卖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好了。约瑟就打发弟兄们，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16节，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那这句话我们很容易误解，因为这句话呢很容易让我们误解成什么呢？雅各葬在示剑，也很容易让我们误解亚伯拉罕在示剑买了一块地。但是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就知道不是这个样子。亚伯拉罕买了一块地，但是呢不在示剑。然后呢雅各也没有葬在示剑，雅各是葬在希伯伦，是约瑟葬在了示剑。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因为这是一个笼统，就一句话笼统把它讲清楚了。懂得历史的人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不懂得历史的话呢，我们当然会有点混淆。但是这些听的人都是很熟悉历史的人，所以他们都不会有问题。所以约瑟在讲这些话的意思，其实就暗示他们，约瑟怎么被卖，我们的主也被他们卖了。但约瑟怎么高升成了宰相，今天我们的主也升到了至大者的右边。将来不，他们从前怎么碰雅各，他们怎么碰见饥荒大受艰难，将来以色列人他们也要碰到大灾难。神怎么预备了约瑟给他们，以色列人神也预备了主，预备了基督。当然他们听不进去这些话，很多听进的都信主了嘛，他们没有办法听进。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在撒加利亚书讲到，有一天他们看见主回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们所仰望的就是他们所砸的嘛，那时候才全家悔改。所以约瑟乃是按着启示来交通这一段历史，盼望他们在亮光中能够得着，当然他们没有得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七节，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什么时候呢？就是神应许那400年嘛，受苦待嘛，将到。所以你看，经过400年，他们大概都忘了，神没有忘记。将到呢，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现在以色列人在埃及住在歌山地，离罗河三角洲最肥美的地方。所以呢，经过了这些年，他们已经到了200-300万人了。埃及成了他们的家了，他们不愿意离开了。但神的时候到了，所以现在神兴起环境来了。 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来，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所以现在环境来了，如果环境不来，他们不会走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说环境太舒服了，我们不会想到来到基督这个迦南地这里，不会来亲近主。但当苦难来的时候呢，怎么样？我们就在从深处来求告主了。所以这些苦难你就发觉呢，都是神安排的，为的是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原初的心意里面。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这个苦害来到，所以他们在那里呼喊。但是其实在他们现在所在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但在最黑暗的时候往往是最离光明最近的时候。所以神呢就预备了一个人，就是摩西。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圣经上好几次提到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生下来都是俊美非凡，但圣灵在这里一直提到来是说呢，神对摩西有一个特别的旨意，要借着他来做事。所以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死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所以你看神安排的多好，把他带到了王宫。所以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你会发觉神一步一步从来没有差错。很多时候我们信不来，所以我们会担心，我们会害怕。事实上我们在启示的光中来读这些呢，我们发觉神从来没有误事，他不误事，他是神，他从来没有误事。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神让摩西在埃及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我们知道后来他在米甸四十年把他全部倒空，他变成笨口拙舌的。所以我们在埃及所学的这些学问，说话行事才能有没有用啊？一方面完全没有用，你完全不能借着埃及所学的来侍奉神。那如果完全没有用，神为什么要在摩西学这个四十年呢？所以还是有用，就是我们在埃及所学的一切学问知识，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呢，你拿来用在神的上面一点用都没有。但是经过十字架的倒空破碎，你再来使用的时候，那就有用了。关键所有的学问哦，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没有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的话呢，这些都没有用。但是经过死，经过对付，复活以后就有用了，否则摩西写不出来摩西五经了。所以感谢主都有用处，但是呢你不能够不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来使用。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是他心中的起意。他没有等候神，所以呢我们后面看见那些弟兄们弃绝了他。但是他这种心中起意呢，神却眷顾，神宝贵他向着神的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很重要，虽然我们的心可能有这个意思，我们跑到神的面前，神不悦了，但神仍然纪念我们的心，所以后来神还是能够用他。所以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所以摩西凭着自己的力量不但不能拯救人，反而打死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凭着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意愿来为神做事，没有等候神的时候呢， 你看我们常常打死了。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两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了埃及人吗？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让神先制作我们，我们就为神做事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回应就是，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所以我们去服侍人，人家不会服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服侍人，我们被人弃绝的原因。因为我们自己都还没被神制作，我们怎么能够服侍人？我们也许懂得一大堆道理知识，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服侍人，因为我们没有在米甸住过。所以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所以感谢主，我们怎么知道摩西120年分成三个阶段呢？那是司提反告诉我们的。司提反告诉我们，第一个是40年，第二个又是40年。所以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我们曾经说过，摩西40年在旷野，天天看见荆棘被火烧，所以荆棘被火烧其实并不稀奇，因为在旷野荆棘很干燥，天干物燥，很容易起火的，但是一烧就烧毁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经过40年以后呢，现在他看得懂神要给他的意象，如果没有经过这40年，他看不懂的。经过这40年以后呢，他看懂了。有一位天使，我们知道这位天使就是神了，神在借着天使显现。有一位天使从荆棘中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得稀奇。为什么呢？因为荆棘被火烧没有烧毁，摩西觉得很稀奇，这是一个大异象。就想要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所以这个时候摩西看懂这个异象，经过40年他认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荆棘，一点用处都没有。如果神不在他身上制作，他一点用处都没有，他只被火烧，而且一烧就毁掉。但经过40年，他这个荆棘没有被火烧灭，乃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现在他看懂了，这个荆棘乃是他的自己。经过40年的火，他被存留下来，乃是主在荆棘里面，主与他同在。而且主要差遣他去，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都像荆棘，经过这么多年来呢，也没有被火烧灭，也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现在他明白了这个意象，神对他说话，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所以你看见摩西天天在这块地方牧羊，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平常的地方，但是什么时候神显现，这个地方就成为圣地。所以今天我们敬拜神，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任何特别的地方。什么时候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就在我们中间，这块地方就是圣地，我们要把我们的鞋脱下来。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是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 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今天这些以色列人把我们的主弃绝了，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就是做首领，做元帅，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和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所以现在司提反特别提醒这些人，摩西曾经说过一句话，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我们的主就是摩西所讲的这一位。那关于这一句话，我想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来读一下生命记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第15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第19节，谁不听他奉他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很厉害的。所以司提反把这句话提出来，是告诉他们主就是那一位摩西所说在你们之后，在我之后要兴起来的那一位先知，如果你们不听从他的话，要讨谁的罪？所以司提反在启示的光中向他们说话，盼望他们能悔改，可是呢，他们硬着景象。所以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次继续来交通，我们可以看见司提反讲的这篇道是很有启示性的，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低头有人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借着司提反的启示，我们再一次盼望能够在光中见光，再一次带领我们更深的向你降服，向你悔改。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